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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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劫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诸位大德，诸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昨天跟大家讲到这个事实论信仰，这个信仰呢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因为我们自己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这个智慧呀，对人生很多问题是不清楚的，特别是对终极的神秘的问题，就是人生从哪里来，死到哪里去，不知道。在这个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生的过程中，又有很多不解之谜，比如人的身体的结构会如此的这个精微细致，整个宇宙万有它会这样有序的排列。那么对这些问题呢，各种学科各种宗教都有自己的一套解释体系，就像这个医学，它用医学的角度去解释人身体的疾病，那么心理学也可以从心理学上解释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各种宗教它从更广的更长远的深度来解释这个人生。那人的智慧呀、眼光还有心胸狭窄还是宽阔，是大部分的人是通过需要通过学习才能获得的。所以信仰呢是学习我们开发我们未曾发现的领域的一个主要方法。因为世间的科学大家知道，自然科学都是要在实验室当中反复试验，最终得出结论。但是这些这个实验室得出结论的这些科学的依据，事实上它的前提是有哲学作为它的这铺垫的，就是所有的科学家能够有新的发明，他的脑子总是往未曾发现的领域去思考，然后再通过事实来证明。这科学的发展总是这样不停的去想象，就像这个美国它有很多的科幻片，这科幻片就是通过哲学的思辨来想象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当他们想到以后，慢慢慢慢的就在通过实践证明它。那同样的道理呢，很多这个心理学也是通过逻辑思维一步一步的推理，把它推理出来，然后在生活中去对照。那么我们一个人有没有智慧啊，实际上也是需要两个步骤就必须走的。第一个步骤呢，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假如没有知识基础， 你这脑子就不知道往哪里动，想都不知道怎么想，你怎么可能把真理想清楚？就像一个人，他只知道生活，只知道吃喝玩乐，那他的脑子就是作废的，只是一个像普通的一个动物的这样一个生存状态，贪吃贪睡贪玩，然后觉得舒服的就想要，不舒服的就拒绝，情绪呢就随着自己的一厢情愿去发泄，发泄的结果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样。所以不通过思考，不通过思维的，没脑子的，就是不长智慧。所以要通过这个教理的文思，有一定的知识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呢，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去思考。所以文思是我们增长智慧的第一个，这两步啊，是第一个，这个靠外界和自己的思想妄想来思维来抉择，然后才不停的增长智慧。就是我们拿了很多人的标准或者很多知识很多概念，那也通过很多人的这个外在的经验来跟自己印证，那这步实际上就是所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就我们读了一本好的书，我们的智慧就是大开。如果你读的书永远只是一个小儿科的一些小故事，没有什么大道理的，那么人生的智慧也长不大，没有什么智慧。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就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所学的都是世间法，那我们的知识能力啊，永远都是世间的。如果你学的这个法就是一个轮回生死的贪嗔痴的法呢，那你再高的智慧也逃脱不了贪嗔痴对我们的束缚。那么再进一步就是第三个，就是第二种获得智慧的方法，实际上是要通过实践，实践出真智。那么佛法的实践呢，我们讲就是修法。你如果没有修法，你这个智慧啊，充其量就是思维变得活跃一点，听多了想多了，思维活跃了，道理有些能想通，有些也不一定能想得通。但是你通过真正的去实践，去证明了，自己证明到了这个结果，再分析清楚啊，这个智慧就比较稳定了。所以在这个佛法的这个三会当中，就是文思修这三会啊，文思呢是基础，这个修呢才是真正在开发自己的智慧。那么这种开发智慧前提啊，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佛法讲佛法大海，性为能入，智为能度。这个要想获得这种智慧，你怎能才能进入这个开发智慧的这个过程？其实第一步就是信。就不管你对法也好，对师也好，对佛也好啊，对菩萨圣贤也好，如果你没有信心，就是自己关闭了这扇门。那对三宝有了信心以后呢，自己这扇门就会打开。特别是对佛经所说的，我们有些时候看啊，这个佛经里面好像觉得它充满了矛盾。比如净土中讲的一切极乐世界的清净庄严都是真实不虚，十方诸佛共同赞叹。但是你看《金刚经》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那很多人就拿这个话来跟我们讲，就是佛经这里又说这些相都是真的，那个又说这些相都是假的，到底是真还是假的？不是自相矛盾吗？那么这些道理用我们凡夫的这个时空啊着相很严重的这样一个状态来说啊，用我们的思维是根本解释不通，你也理解不透。即便跟你说了一个说是因为不同的病所以说不同的话，那不同的病说不同的话，这个话是真话还是假话，你还是要问的。那么所以呢，用自己凡夫的思想啊，这不可思议之法，那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会在那里拒绝。就像有些人啊，他以为说南传佛教才是原始佛教，这个现在的佛教呢都是变过来的佛教，特别是大乘佛法，认为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 因为他完全就不懂得这个宇宙生命的道理啊，是相通的。那道理虽然相通呢，有大道理有小道理，这个大道理它是泛指四海而皆准，小道理呢可能它不能放四海，只能放三海放两海，或者只能在你前面是通的，在别的地方就不通了。但是大道理完全是能够贯穿着各种小道理的。那这个道理他不知道呢，他就在那里争啊，说这个大乘佛法是后来才兴盛起来的，开始佛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兴盛。那如果那样讲，佛在世还没有文字呢，大家都是靠阿罗汉背下来的，那你说说那佛就没有讲法了，佛讲法都是后人就变出来的。所以这些没道理的道理啊，这个凡夫的分别心，它只就像这个夏虫不能言冬，不能言冰，就是夏天的虫，你说它这个冰冻得很冷，它根本想不到，因为夏天它是生出来就死掉了，它从来就没有见过冰。那么对于这些现象，如果我们不去这个把这个信仰建立起来，是没办法进入佛法的大海的。所以佛法大海一定是信仰才能进入，就是仰慕对于我所信的这个东西，比我现在的生命状态一定是更加的完美，更加的美好，这样我们就整个身心会开发出正面的力量来。如果你在那里想象你的信仰是不是还不如自己，还不如现在，那这个信仰就没用了，这是不可能对你产生任何好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他那这个，我们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有些同学还说，这个有些教授讲的、学者讲的，他说这个佛法跟这个人类的宗教都是为政治服务的，都是这些君主这个要把管理人们的思想，麻痹人们的思想，让他们老实一点、好听话一点，所以才创立了这些宗教。那这些人全是胡说八道，他没有修正了，他自己就不知道，他没有把自己掉在苦海那个火坑里面，看不见这个生老病死，看不见贪嗔痴给人带来的巨大伤害，也更看不见人类就是因为各种贪欲和嗔恨的这种剧毒，才把自己的人生生活给毒害掉了。你不要说一个君主，就是一个家庭，你如果没有信仰，都不知道生命的迷茫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你仔细静下来看看，那个佛菩萨圣贤的那种慈悲心，他反而变成为名为利了。你说这个是什么人？就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啊。那有个人写的这个佛教思想史，那怎么写呢？他说玄奘大师去印度求法，去印度干嘛呢？去印度他说这个当时到印度去是为了能够出名啊，出名。那到了印度了，名震无印度了以后，他为什么回来呢？他又不回来，他名就出不了了，他一定要出这个名，所以千辛万苦要回来。我的年纪轻的，我看这种人简直是混蛋，他哪有这样子这个评价这些圣贤的。就是一个人的慈悲心，比如说一个人帮助你在救你，你就想你为什么帮我，你不是为了自己出名才帮我的，你哪有这样的思想呢？那所以这个小人的心啊，他不知道圣贤的心。那么我们自己呢，在自己的人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自己啊，在哪里受了苦，在那里因为无知，因为造业，因为各种思想的狭隘啊，让自己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灾难，甚至呢在内心中呢有很多情绪上的纠结，对人生的来龙去脉啊、生死问题呢也是不能了了，就不知道甚至连有没有来生都不知道，内心这个不知道，你没有修正是不知道，但是你来生这个信心足不足，有些人还不足，因为受了这个没有就是断灭论的这个影响，总觉得人死如灯灭。那这样的一个生命，对生命实际上是很荒凉的，就对自己的这个生命说，你就是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就没有了，这样一个很荒凉的心态，活在世上实在是非常无奈。所以你即便是有一个信仰，就是就算你假设来生到底有没有不知道，那你如果相信他有来生，你至少会为来生做一点准备吧。 那你未来生都做准备了，你这生活的至少不会太差。如果你这个来生真的没有，你到时候反正没有了，也没有人遗憾，你这生也不会过得太差。但是如果真的有呢，因为真理不是你说了算的，你没有证得真理，它就是真理，它永远都是那样的，那这才叫真理。所以那来生有那些佛菩萨祖师，有很多的人啊、有死亡的经历，甚至能回忆起前生的，那你说你这个你就视而不见了，你就不信他，然后自己在这里造业享乐，那其实这些思想眼光非常短浅。那么如果没有从这个信而进入呢，我们的智慧其实打不开的。就是一般人，当然佛在是说信行和法行，有些人从信呢可以进入，有些人呢他虽然要存疑，像禅宗说要存疑情，这个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大疑大悟，但他这个疑是对你生命最高的境界的怀疑，而且怀疑呢是要去追究他的答案，是这个怀疑，不是我怀疑了完了以后我扭头就跑，因为这个人他很坏，他我怀疑他是个坏人想害我，我离他远一点，那你就不会接近他了。所以佛法的怀疑不是我怀疑了你那个疑情啊，禅宗的疑情，那升起怀疑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就不要这个了，我还是好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吃饭穿衣睡觉好吗，就过生活就好了。那怀疑他是要看到这个你怀疑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它实际上就是疑情，就是我们会起心动念，我们大家有起心动念，有情绪，我们有这个人的生老病死，内心的妄想也有生生死死，就这些妄想的生生死死，到底它是从哪里来的？就人这么奇怪的一个东西在这里，你看它能够动脑筋，能够思考，能够说话，这些东西从哪里来的？你不知道，所以对它产生怀疑。那怀疑了以后，我不是说不去追究他了，所以他一定要看住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就看住我的一念不生之前是什么，就是我的念头从哪个地方冒出来的。那么你看着看着，这个地方他就看清楚了，看清楚了，那智慧就有了。就是你看清楚了念头出来之前，那么你那一些嗔恨，那些烦恼，那些嫉妒，就这些心念出来了，他给你的人生带来了多少的伤害，你一旦看清楚了这个，你就不愿意去伤害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无价的宝藏里面，在那里瞎找碰撞，这个宝藏没有得到，结果把自己搞得遍体鳞伤，伤痕累累。有些人这个学佛法没有学到受用，在佛法里面这个论是论非说来说去，搞得自己遍体鳞伤，伤痕累累，痛苦不堪，那这个何必呢？所以这个信仰如果不适当的不及时的去讨论呢，这个论信仰比信仰还要更重要一点，因为平常的信仰有些人是不去论的，只是相信了，像老太婆信佛，她一辈子也她不去跟人家讨论，反正我信佛就好了。那么对于这样的，他能够信阿弥陀佛，能够了往生净土，那随时都在念着这个佛号，这个是实际上也是要大根气的。他过去生可能对佛菩萨结了很深的缘，所以这一生他信了，他就不再怀疑，他就只是信而已。但对于绝大部分的人来说呢，我们想开发智慧，你就要讨论信仰的问题。如果你不讨论信仰的问题，剩下来你的生活就非常的这个世俗，所以现在比较遗憾的就是说有些地方这个除了信仰不讲，别的什么都讲啊，这个是很麻烦的。就你在生活当中这个道友见面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包括住在一起啊，或者有时间就会谈到，比如说我用过怎么用的，互相讨论一下。那这些呢，当然自己比较有信心的道友在一起呢讨论也比较好。如果这个话不投机啊，讲着讲着心里烦恼也重，那这样也讲的也不一定非常好。所以要有一个依据，像我们以前这个读书班一样，就是大家在一起读一本书，读一本经书，那经书的原文我们背下来，那对这个古大的翻译的经书呢，我们知道它的理解，它的意思， 就用汉文的意思我们能理解，然后大家理解的不同程度可以坐下来讨论，像我们戒律一样，那戒律的条文应该怎么去持守，那休息场地应该怎么去修，就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大家自己有一些好的经验好的体会啊，包括对于佛经里面的一些概念的理解，那如果有好的在一起讨论，这样佛戒律里面也说我们要辗转相教，辗转相见，辗转相教，那这样子一起互相之间啊在讨论。所以这个事实论信仰，从我们出家人来说，其实每天都应该讨论。所以我想以后我们最理想的方法就是啊，每天上午我们能学一个小时这个原点，然后晚上呢打坐完了以后，大家分组再讨论一下，就是检讨一下自己这一天当中所做的跟这个所闻思的这个教理有没有做违背的事情，违背戒律啊，违背禅定，如果违背了，那我们的这个当下的身心是否可以赶紧忏悔改正。就每天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进步就比较快，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家的居士啊，居士呢这个日常生活比较忙，就是尘累多轻呢，世俗红尘劳累老是侵犯着心灵，那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需要去完成，那这个时候他也需要事实论信仰。那按我们佛法的规定呢，是半月要到寺庙里面来，这个烧下香啊，拜下佛啊，那请教一些师父的问题，就是你有问题也不要天天打个电话什么就问了，就是你可以留起来，那等半个月以后自己又成长了半个月思考这个问题，然后半个月如果还没有解答掉呢，那你要到寺庙里面来找师父们，找自己有信心的师父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半个月来这个问次问题，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你每天有去思考有去用功，那发生问题半个月以后再去回答，也相对来说会比较成熟。像有些人提问题他脑子发热，这个一想觉得有问题马上就要问，问完了自己也记不住，因为他也不是很重视这些问题。那有些人觉得在家里有问题了，一见到师父他没问题了，那这个问题其实都是不重要的，就无关紧要的。有些人问一个名词啊，这个名词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讲讲，那讲讲对你修行也没什么帮助，只是知识的积累而已。那么对于类似这样的问题呢，通过自己的学习自然也就能够明白。但是这个半个月呢，即便是没有问题啊，也应该讨论一下这个信仰的事情。所以我们佛法都是半月半月来，那初一十五那庙里面烧香拜佛，这几千年的习惯啊，已经养成了。那当然在其他的宗教呢，是每一个星期啊要做礼拜的，那做礼拜也是事实论信仰，就对于在家居士他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出家人呢，我觉得每天早晚功课，意思就是你每天早晚都要讨论一下信仰的问题，因为自己心里面要清楚啊。如果不讨论信仰的，一般来说按现在科学的说法是七天啊，是你做了坏事了，生了一个毛烦恼生起来了，如果你七天都没有讨论佛法，讨论这个信仰啊，你可能世俗的心就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最后就很难改过来。所以等七天到了，自己的那个力量有点不足了，再到寺庙里面来加加油。寺庙其实就是加油站，就是我们信仰的加油站。寺庙里面这个三宝在这里用功修行，弘法立身，然后我们作为信众居士到庙里面去要请教师父一些问题，通过自己的思考。那这样子呢，我们那些不良的心态啊、恶念啊、一些烦恼啊、一些复仇的心理啊，他就可以得到改变。所以有些人他这个很想，有个人他很严重，就心理疾病很严重，那刀准备起来要去杀人，要去害别人，要报仇，准备了，已经准备了十几年了，就是这等机会要下手。然后听了这个他们传统文化的传播以后，他就彻底放弃了。他的这个深信因果，知道这个因果很严重，那 这以前没听说过，一听说这个因果，他后来想冤冤相报何时了，算了算了，从内心就解开了这个这个结。所以等这个业力啊，恶业习气一旦形成惯性了，你想再改它，那个难度就非常大。所以这个事实论信仰的意思就是，我们正面的力量要不停的保足，那负面的力量起来了，一旦它抵过了正面的力量，我们就被恶业带走了。所以我们等它这个恶业的力量还没有升起来之前，我们就来讨论讨论信仰的问题。这样子呢，这个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经常在一起思维，那正念的力量慢慢转强，那这个恶业的力量不成熟了，那这个不吉祥的事情就没有。所以事实论信仰这是最吉祥的一件事情。那这个从眼前当下的这个业习之流，就业和习气的这样一个流转生死的这样状态来说呢，这个业力很重，我们需要加强正念的力量。但是从这个生死大事来说，我们这个事实还是指最好你在死之前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人家多讨论了，就死之前你如果搞不清楚，那这个来生什么时候转到哪里去，什么时候再有机会得人生，这个就很难说了。所以轮回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至少在死之前要把这个讨论清楚啊，这个信仰的问题。这样子呢，我们不但这一生吉祥啊，还要考虑到来生也能够吉祥啊。这就是实论信仰，实际上就是小组讨论，我们大家这个个人也可以讨论啊，两个人或者几个人啊，有疑问呢，也可以向这个佛经里面求教，向善知识求教啊。这个现在网络也很方便啊，这是这个。就是从信仰啊，文教法信仰开始，这个做下了这个铺垫。所以昨天讲的这个忍耐顺从啊，那能够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这到寺庙里面去看到出家人，这个沙门呢是四心大本皆无为法，名曰沙门，就持清出家，实心大本，认识到生命的本身。就是认识到我们的真心，了达一切法的根本，就是法的本质啊。那如果从这个现象学上说，一切现象的本质，现象都是缘起的，本质都是性空的。那如果能够认识到缘起性空，然后呢，能够理解无为无造作的这个法，这才叫沙门。那我们就把从世间到出世间。这个过程呢，要通过信仰来引导我们，所以有这个信为能入，智为能度。那么接下来这个偈颂呢是真正修行啊，修行达到目的，那就是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视为最吉祥。这个里面都讲到了是。这个修道的生活，就自治净生活，这是这信有了信仰以后的人。如果你没有信仰，一个人是不可能自治的。他是随着这个世俗的人都是鼓励你把你的贪嗔痴激烈出来的。这个当然他贪有贪的，就像世间的名利财色这些东西，他反复的强调要这些东西才算成功。才算一个人呢有出息。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仰的人，你就很容易被那些境界转走了。那有了信仰以后呢，他就知道追究生命的终极问题。所以人生的三大问题，现实的生活问题你靠科学去解决，然后你的思想问题想不通的，你要多学学哲学，把自己想通了就靠哲学去解决。那这个终极的神秘问题呢，你必须要靠宗教来解决。确切的说呢，只能靠佛教来解决。因为其他的任何一个宗教，他们确实无法做到了生死，能升到天上去，但生死问题他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看到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就是佛教的信仰是要走向这个终极的解脱的，走向这个成佛证悟菩提， 这样一个方向。那么有了这个信仰以后，我们的心就开始收摄回来了。就没有信仰的人啊，那个心是张扬的，像章鱼的那个脚一样，往外触角一直是往外触的。那我们的六根，你看心猿意马都是向外去持求的，那这样向外去持求呢，你就很难制住自己。那大家用过功就知道啊，那个心就像这个六只猴子在你的那六个窗户门口跑来跑去，总是往外跑，都收不回来啊。这个意叫什么意放难收啊，就我们这个妄想颠倒意放难收，你放出去呢，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心随境转，但你想收回来呢，好像难中这个难又难，今天收回来他明天又回去了，刚刚收回来等下又出去了，就是这很难安住。这里面就是需要通过信仰，通过讨论信仰转变了我们人生的一些对生命的一些价值观念之后，就你认为这样值得那样不值得，像世间的那个价值观念实在是太五花八门了。你看有些人他这个享乐主义啊，那很多现在其实享乐主义还是挺风靡的，是个小资思想，学佛法也小资的学佛，那用功呢也小资的用功，轻轻点水点缀一下，好像生命中有了一个佛法的信仰，有了一些点缀，自己就多了一些荣耀，但实际上对自己的生命本质呢，并没有真正的起到净化作用。所以这种信仰或者这种点缀性的充其量也就是种种善根，跟佛菩萨结结缘我们急也急不来，因为每个人的善根不一样。所以当我们能够有机会知道信仰的重要，知道在这个每个人在死亡面前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他实际上前路茫茫何日晓，幽关暗暗不知春，就是他的生命最后肯定是不知道的。我们不要说死了以后不知道，就是你现在在这里坐在这里，你明明白白坐在这里，但是下一秒钟下一分钟你干什么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你会脑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想法，会有什么样的状态，你最多你猜测你也猜不到，猜测到的那个也不是真正你抽到了，就是你还是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就幽关暗暗不知道对未来。所以对生命这样一个无知的状态呢，那我们需要把随业流转的这种生死烦恼啊，需要把它制止住啊，所以就这个转凡成圣啊，就是由外及里，推己及人，改恶向善，转凡成圣。那转凡成圣从哪里转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了，自治净生活，这个自治啊，就要自己控制，自己节制。不是靠别人来节制来鞭策，这别人鞭策你，你自己如果是不发心，不从内心中来改变自己净化自己，那就像摁牛头吃草，你再怎么摁它就是不吃，吃进去也会吐掉的，就是它不想吃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如果大家想得到佛法的受用，就是你要发自内心的自己去学习，那不要说这个话说来说去就这几句话我已经听烦了，就是你烦是因为你的贪嗔痴烦恼在那里作怪，因为佛经里面所讲的这些道理啊，它实际上就是像我们读经书一样，你读一百遍读一千遍读一万遍没有读烦的，那个心经你看读了多少遍了，你每天读一百遍读一千遍，就像念阿弥陀佛一样，因为他这个佛法所讲的这些道理他都是从清净自信中流露出来的，你再怎么讲再怎么听，越听你的身心就越宁静，越听这身心越安详，所以不会说你这个话太啰嗦了，这讲这么多我听也听不完，你自己根本就没有去领悟啊，没有去自己这个净化自己。如果通过这个语言能够净化自己，那实际上是每一句话都很受用，那如果是有一句话受用了，那我们可能就抵挡得住很多的烦恼在这个习气呢对我们的这种攻击啊，这个侵蚀就是侵犯腐蚀我们心灵的 那这些不良的状态就通过听法闻思啊可以改变。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愿不愿意接受，是靠我们自己内心是否升起主动的，哎，这个自己节制的生活，制住自己的这个妄想的心，特别是染污的这个生活状态。那染污的生活实际上就是没有规矩、没有戒律的生活，就随着自己的烦恼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那一天到晚烦得要命。那个佛法呢，听进去好像听起来觉得很好，但是你站起来一出去以后，那佛法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那对生活当中别人瞪你一眼，或者有一个不好的动作被你看见了，你就烦很长时间，根本就缓不过神来，就是不知道那个回过头来，你当下身心是可以清净的。那这个太多的人了，都是学佛法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很被动，然后呢在生活当中被烦恼驱使的好像很主动，他主动愿意找烦恼，不愿意找佛法。所以这样的状态呢，他就那内心无法自制，就像狂象无拘，我们的妄想就像狂象发狂的象一样，你要用那个铁钩降服这个大象的那个叫什么叫御师啊，就是这个降服那个御就是什么，就是御驾的御啊，这个皇上的这个御，驾驭也是驾驭，那驾驭是另外一个字。就这个御师呢，他是用的铁钩在象的耳朵后面两个钩，通这个你要不听话这边你勾过来，狂象无钩。我们现在就是狂象没有钩没有拘束，这个野心妄想的心就像狂象一样，你勾不住。那么通过自己对佛法的闻思讨论以后啊，那你这个象要把它勾住。那我们这个妄想的心你不要小看它，厉害起来，这个世界最坏的希特勒也是那个妄想心冒出来的。哎，这个法西斯残害人类的所有的不良的动作都是这个妄想心构造起来的，那这个地狱就是妄想的心构造起来的。那你说那个地狱是不是跟我们没份啊，没关系啊？我们如果不修行的话，地狱跟我们就有关系很密切的。你看不惯的事情，你要发火，你要发脾气，你要暴躁，你要仇恨，这些都是种地狱的因。那这个你如果没看到了，自己直接就往地狱里面走了，你还有什么话说？就是这个好端端的一个心，把它用来破坏自己的生命的结构就下去了。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就是那个佛菩萨的慈悲智慧清净庄严天人的禅定，也都是这个心来构造起来。所以这个心实际上我们说这个野心勃勃啊，这个心野了以后真的是什么事都能构造得起来，能做得出来。那么从这个短暂的一生来说，那我们这个心如果发一个有成就的心，就拿世间的成就来看啊，这你这生这个人有没有出息，其实就看你的心量大不大，你想不想成就什么样的人。有些人说反正成就那么大的事情也很累很辛苦，还是小小资一点，自己一亩三分地管管好，让自己能过平平安安过一生。他就这一生也就这个样子了，也就不可能成就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心随便你怎么发，折腾来折腾去，你怎么折腾就是折腾的结果就是你自己的。所以这佛看到我们六道众生啊这么苦啊，在这个善恶好坏颠倒当中无法自控，就完全是随业流转。所以如果有一个信仰，我们内心对佛菩萨圣贤能够升起敬畏之心啊，就昨天讲的这个忍耐与顺从，如果你能忍耐能顺从的话，那你就通过这个圣贤的教言教我们能学多少能记多少能想象得到多少，那用这些正法来净化自己的心灵，这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就被清净起来了。所以一个人生活想节制，他必须要有自制的能力，没有自制的能力，这个世界一切法 一切成就都是不可能的。那托尔斯泰说过了吗？不是，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看幸福的人也都是相似的，那不幸的人也各有各的不幸。那个、幸福的人他是相似，他第一个条件就是能自制。你看看所有成就的人，没有自制的人他什么都成就不了。那三句话还没说，你脾气火起来碗就摔掉了，你怎么能成就世间的事业？古人都讲小不忍则乱大谋，那小事情如果你忍不住，那个你大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成就。那如果你连自己的打一个妄想，小小的一些委屈内心都已经承受不了了，那你说你还能够成就什么东西？还能成就佛菩萨那才见鬼，不可能成就的。所以只有这个对自己的言行举止有所自制，自己能够控制，能够控制在正法上正道上走，这样子他的生活就会变得清净，与法相应了。那这个清净呢，它也包括了这个身口意三业清净，就是你的身体的行为能够随着正法的行为，而不是随着这个杀盗淫妄的恶法的行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口业的清净，就是妄言其余恶口两舌。这个如果你这个话是脏话、骂人话，或者是让别人不舒服的话，或者你讲这个话的时候自己是带着烦恼去讲的，哪怕你在那里看上去好像是别人听起来你是很好的话，但是呢旁观者一看你就是在拍马屁，这个就是不清净的话，就是听那个讲的人内心不清净，听的人听起来也很别扭，然后旁边的人看去更别扭，那这个语言也是不清净的。就是虽然那个文字可能很好听，但实际上背后也是不清净，就是虚伪的这个虚狂的话都是不对的这个就口业不清净。那身口不清净的原因呢，是意也不清净。所以你内心看看你说的这个话做的这个事，你是带有慈悲的心负责任的心为大众去讲呢，还是带着嗔恨的心讨厌的心去讲的？就像我们这个寺庙里面有很多执事，来看看大家做的不对了，那他又要呵斥你，要说你。那这个说的时候，你是带着嗔心生气的去说呢，还是为了常住大众好，大家更加庄严的去说？那为了大家庄严去说，那这就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净生活啊，清净的生活也包括这个清净庄严，就是身心清净，大家不会感觉到很烦恼很污染，不但不烦恼，而且看上去很愉悦，这叫庄严。所以清净呢是不烦恼。那比如说我们一个道场建好了，或者我们的这个服装看上去也都很普通，大家也不会觉得你这个服装搞怪，你的动作也没什么搞怪，也是正常的，就是要清净，就是没有让大家起那些不良的心态。但是光清净还不够了，你还要庄严呢，就是看到大家觉得很舒服很愉悦，你找路子光找过去了，人家你也没跟人家打招呼，也没管什么，大家也不太这个计较，你说你这找路一定要见到我要跟我打招呼，这也是清净，就是你用功很清净。但是庄严呢，他看到你他就很舒服很愉悦很敬仰，就你的走路啊你的言行举止啊，那听起来这个满心欢喜，那这个就是庄严。所以自制呢是指清净的生活，就是大方，你的言行举止不会让人生气，不会让人生烦恼了，这个算是净生活了，就是你的生活是清净的。如果你的言语举止像有些两个人一个房间，上了厕所都不冲的，那旁边人就很讨厌。那这个坐在那里好端端的，这个开门关门嘣一声响，别人吓一跳，这就是不清净的生活。那不是破戒犯规，破戒犯规更加厉害了。所以很多的这个方面呢，都是靠自制，靠我们自己观察到了，你才能够不影响别人。那所谓宁搅千江水，不用动到人心，不动到人心。 就是说要自制净身火，这实际上呢就是以律仪来戒律啊，用戒律条文威仪来使自己生活呢有所这个有一个度量，就生活有度有节啊，就是这个有节奏啊，有这个尺寸啊，有分寸，就言行举止啊有分寸啊，这个是持戒清净啊，身口意三业。那光持戒清净那还不够，因为这个自制的律仪的清净生活，这个律仪啊，持戒戒有三种戒。那第一种呢，就是这个律仪戒，就是我们把戒律的条文哎共作规约，这些威仪这些把它守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还有定供戒。定供戒就是律仪戒有时候你做不到，做得不太好，但这个定供戒是什么？就是当你进入了欲界的禅定或者色界的禅定以后，那你整个生活都很清净。那别人说你在正念当中你身心很清净，那别人要在那里烦恼啊，看不惯，那个是别人的事情啊。但是这中间这个因是因，果是果，这个如是因感如是果，我们要把它看清楚的。有些人他比如说在房间里面你就在打坐，你也没有动啊，只是坐在床上，旁边的人呢想偷懒想睡大觉，你一坐在那里他心里就很烦，你天天在那打坐影响我，其实你打坐也没声音，也不影响他，他要休息自管休息就好了。那有些人他就是把他自己的这个烦恼呢强加给别人，所以这中间我们也要管理清楚。就比如说我们一个出家人在大街上走，人家看了有些人很欢喜，有些人就觉得看了出家人就烦，看了烦的那个是他自己烦，跟我们没关系。那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如果你挡着他的道了，那当然他生烦喜了，那个是我们的事情。所以对于这些这个律仪的生活呢，我们要能够认识到，就是我做得好，善的因那果报肯定是善的，是我影响到别人的我就有罪过，是别人自己在那里自找麻烦的，那是他的罪过啊。这是中间我们要把这个分清楚，不要把什么罪都揽在自己头上来，也不要自己什么东西都推给别人不认账。那这个呢是自己如果做得不好，你说修行人管别人那么多在考验你的呢，那你自己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这中间要把这个清净的生活要能够怎样过好。那么如果是有定供戒的话就不一样了。定供戒就是也许你的律仪上有所亏欠，就是并没有完全的守好这些戒律，因为有很多这个微细戒啊小戒啊，只要根本戒没有破掉，其他的一些戒难免有时候特别是末法时期啊，有些亏缺。但是呢就是当我们这个进入了禅定的受用，或者你一心在念的这个佛号，其他的这个律仪其实慢慢的，就是你在入定的时候，其实你律仪已经持好了。就是如果有定的人，定能够达到比如说初禅以上的这个定境的人，那他的律仪其实就无亏了。那如果你没有这个定啊，那这个光守这个律仪戒其实难度更大一点。那如果更进一步，你能见到，你能彻底见到这个无我，知道无我的这个道理，那所有的罪业呢都能忏悔清净。所以哪怕你在律仪上做了这个错误的事情，但是一旦见到了，就是忏悔里面礼忏里面说的，就是罪从心起将心忏，心若灭时罪亦亡，心亡罪灭两俱空，是则名为真忏悔。就是那个道共戒，所以正道的人他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犯戒的，他就不会真正的犯戒，就是那已经见到这个道了，就是这个所以这叫律仪这个三种啊，这个清净的生活。那么有了这样的生活以后呢，这个戒清净了，接下来是领悟八正道，就是听闻八正道以后要用自己的心去悟八正道呢，在前面已经细讲了。那最关键的这句要实证涅槃法，视为最吉祥啊，这个讲到点子上了。 就世间的那些善法，人天善法，虽然呢能够避免我们转到三恶道的这个危险啊，能把三恶道去三恶道的危险避免掉，但这个人天毕竟是短暂的，这个人天的福报享尽了，他就下去，下去了你又不吉祥了，就好像这个毒蛇过来呀，要咬你，你躲在一个树后面，暂时他看不见了，但是呢，他已经向你逼近，但到了你这个树后面呢，你就被他看见了，你又是遭殃了。所以我们在这个追求人天的福报啊，追求现实的这些种种享受之后，如果这个黑白无常的这个贪嗔痴的剧毒的毒蛇在我们的内心中，我们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那你这个最后肯定有一天要遭殃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实证涅槃法，这才是把吉祥经啊，从现实生活点点滴滴啊，引导到佛法的出世间来。因为佛法存在这个世界，它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的不共世间法这一部分。共世间法的，你看看其他的世间学问也有，世间很多聪明人啊，有智慧的，包括一些宗教啊，他都能够告诉我们劝人行善积德，做好事深信因果，虽然不一定教你深信因果，但是他都是教你这个行善积德，不能作恶，其实就是因果的意思，就他能看见生死世间的这些因果的规律啊，能够告诉我们，就是佛法跟世间法跟其他的道共同的，既然是共同的，那就是你存在的独特的价值和意义就不那么明显了。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不去做善事，那也有很多学问，有学问的这个世间的这个圣贤呢，也会叫你做善事，也会把这个世间管理得很好。但是唯独出世间法，没有一个世间的善人能够达到的。所以这告诉我们要实证涅槃法，这才是最吉祥。实证，那光见到还不算，这领悟也不算，八正道你是领悟了，你是悟到了，或者是理解了，也觉得很好，领就把它领回家了，心里领纳纳受了，所以我接受了八正道的这个观念，观念这个能够接受这已经很好，但是这还不够，不够吉祥，因为这还在修道的路上。那只有实证涅槃法，涅槃是什么？涅槃就是无我寂静，就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个步骤，看到诸行无常就看到世间法，把世间法的一切现象看得清楚，就知道这是这个诸行是无常的。那如果看到这些无常的背后，看到它的本质呢，你就知道诸法无我，看到无我了就见到涅槃了。无我，没有我，没有我那背后是什么呢？没有我了，就一切生灭现象的这个核心，我们觉得我在轮回，这个我在这里生死，那看到了没有我了，那么生死的人和轮回的人其实就不存在，那看到了生死轮回都不存在了，所以他就是涅槃。所以这正见到无我以后，要想办法能够真实的证到这个涅槃的法。如果没有证到涅槃呢，就像那个阿罗汉四国罗汉，他是见到涅槃也证到涅槃了，但是证到涅槃他的身体对他来说就是好像是一件衣服一样穿在那里，这个衣服对我们来说冬天冷还穿一下还要起保暖的作用，那个对阿罗汉来说，这一期的生命对他来说连衣服都不是，他纯粹是手上拎的一个东西，随便拿着用一用，什么时候不要了就扔掉了，就是有余涅槃，它是一个多余的东西，就是我们的身体啊，它有余指的是身体， 在这个世间还多了一个身体，多了一些思想，这些思想这些知识都是多余的，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要背的，要记诵的，虽然能够指导我们，但实际上都是多余的。当你看到涅槃的时候，你发现涅槃的世界里面一个字都没有，一句话都没有，它是不可思议之法。那我们现在这个婆婆妈妈说了这么多，大家也在记忆记了那么多，你不说不记呢，在那里妄想还那么多，就这些东西在涅槃世界里面压根就不存在。所以只有实证涅槃了，才能够看到这个轮回的在三界以内善恶对立的这种这个永远不停止的流转是多么可怕。你没有证得涅槃呢，好像大家都这样，有时候也觉得司空见惯了，也生不起这种出离心。但是真正你见到涅槃，看到涅槃，一对比啊，你马上就知道。所以我们这个从解脱道来说，就是要了生死证涅槃，这才是我们这个佛法不共世间的意义所在。假如说这个佛法的这个涅槃没有人证得了，那我们佛教其实就有名无实，就是你有一个名称，有一大帮人在那里学习，甚至有些学者他学着学着，他们也从来就不修行也不用功，他们去做研究学问，研究到最后还在那里说那部经是假的哦，那部经是假的哦，那部经是在怎么样的，那你想想这是什么道理，他连修都没修，他连证都没证，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么回事，然后他就妄下结论。那下结论的前提呢，就是拿这个世间这个有限的三维空间加上时间四维时空，以这样的一个坐标来研究哪部经是假的，哪部经是真的，那纯粹是无聊透顶。就是他看上去好像是在做知识学问，那即便他有价值，也只是轮回的价值，他没有真正出世间解脱的价值，也不能终究的这个解决我们的终极问题，生命的终极问题他解决不了。所以只有实证涅槃法的人，那轮回的生命他的终极关怀就能够完全的实现。所以只有证得涅槃了我们才是一个吉祥的地方。那涅槃处呢也叫最吉祥处，就是在世间我们有很多的学处，就学习这个心呢也有很多安顿的地方，比如说安顿在这个做一个好人啊，五戒啊，十善啊，禅定啊，还有种种思维啊，你这个心好像总是找个地方可以依靠。世俗上的人要靠这个家，靠某一个人，靠某一件事业，但这些东西都是靠不住，唯独涅槃是永恒的依靠。所以涅槃也叫吉祥处。那个有些寺庙，过去古老的寺庙，寺庙里面一些大丛林里啊，都有自己的化生窑，化生窑就死了烧骨灰的，那个窑洞做起来，死了以后就抬这个龛抬到里面，有一把火把它烧掉。那这个化生窑的门口呢，往往都写最吉祥处，这是死的地方是最吉祥的，一把火烧了就吉祥了，其他的不吉祥。其他的呢，总有一天会有这种各种的烦恼。那它的这个寓意啊，就是指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就只有从生死轮回中解脱，你的吉祥才真正是如实的。如果不从这里解脱呢，这个不能证涅槃，不能真实证得涅槃。就像三果罗汉，初果、二果、三果，他虽然已经见到涅槃的理，但是还没有还在证实的实证涅槃的过程中，还没有完全证得，因为他都还有生死。就三果罗汉都有这个在叫不往来，不往来这个人间，但他在四禅天的这个五净居天里面，他又在那里，那到最后呢要证得涅槃。那还有大乘佛法，当然这个次第就更广了所以这是转凡成圣才是走向最吉祥的这条道路。 阿弥陀佛。